历代志下26:1-516-21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事。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旧约的圣经《历代志下》26章。今天我们看几个主题，觉得有一点不一样，这个主题是说美好的开始，悲惨的收场。我们通常都盼望有美好的开始，也有一个美好的收场，但这里说的好像是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是不一样。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就越来越没办法接受一些坏的收场，对不对？我们都盼望有美好的收场，美好的结局。譬如说我们宁愿看到有一个人，他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很受苦，很难过，很多困难，但是后来慢慢他就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美好的收场，美好的结局。譬如说旧约圣经里的很多人物都是这样，包括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创世纪里头的约瑟，他就是这样，起初他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很受苦难，但是慢慢神就赐福给他一个美好的结局，人生也有一个美好的收场，对不对？我们都盼望是这样，但是我们就发现圣经里头，尤其是在旧约里头，有某一些人物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来记载？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从当中我们有所警戒，有所来学习。我们没有人喜欢有绊脚石放在我们的前头，因为如果有绊脚石放在我们的道路上面，我们一刹不小心就被它绊倒了，以至于我们受伤害了。我们常常埋怨别人说：哎呀，为什么几个人把这个石头放在这里绊倒别人了，也令人家受伤害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原来唯有你才是自己的绊脚石。那就是说，不要把责任都总是推给别人，不要总是来责备别人，我们倒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是自己失败的原因呢？这个绊脚石不是别人放在这里的，而是我们自己丢在哪边，自己也不知道， 他是没有发现到，到了我们发现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自己就被他绊倒了。我们有些时候可能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总是以为别人前面的人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借手来借他的棒子来做，哎呀，这个烂摊子多难做，我们总是这样埋怨前面的人做得不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不是人家做得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这才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今天看到这个人物，在旧约圣经里的这个人物，一个君王，他就是为自己摆放了一块绊脚石，结果他就跌倒了，他就失败了，有一个很悲惨的收场。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乌西亚王，他是犹大国的君王。你知道以色列国本来是一个联合的王国，但后来就分裂成为北国和南国，历代志上下都是讲南国的君王，这个乌西亚是南国的第九任的君王，所以他前面已经好几任的君王了，都是他的曾祖父啦，他的祖父啦，他的爸爸等等这些人。他登基做王的时候很年轻，才16岁。然后他在耶路撒冷这个首都里头做王做了多久？很长的时间，52年。可能昨天礼拜六有人还在通过这个媒体来看，就在英国的这个新的国王，他在加冕哈，很光荣的一个时间，很多人都在观看，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些事情。但那个国王已经74岁了，他才加冕做一个皇帝。但这里今天看着圣经所讲的这个乌西亚王，他在几岁登基做王啊？16，不是60哦，没有写错啊，是16岁，还是个年轻人了。他已经做王。还有他做王很长很长，有52年。如果你看犹大国的君王，真是能够做了这么长久的，在这个王位上的人不多，有些人只做了1年的君王他就死掉了，有人只是做了10几年或是20几年，总是没有乌西亚做了这么长久，有52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推算他的时间，大概是组成791年到739年的时间，就在这个耶路撒冷里头做这个犹大国的君王。如果我们想，哎呦，他真是很好啊，这么年轻就做君王，还有做了这么长久，他一定很享福了啊！到底他有没有享福，我们不知道。但他的生命却是值得我们去来研究、来学习、来做一些反省的。乌西亚这个当一个君王的时候有什么优势了，有什么好处了，有什么一些好的背景呢？我们记得有些君王是在一个非常困难底下 来做王的，很多人就反对他，甚至有人 在不同意他做君王的情况底下他就登基做王，所以后来他也做得不顺利。但这个乌西亚王却没有这些困难，他一切都是很顺利的，有很好的优势。哪方面的优势呢？圣经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有三方面它的好处。第一，它得到众民的支持，那这是它国家里头的人民，包括它所有的将军啊，它的长官都同意它，支持它做一个这个国家的君王。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犹大的众民立他做这个做一个王，因为他的父亲亚玛谢已经不在了。亚玛谢是他的父亲，是前一任的君王，他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但后来他就离弃了神，甚至是拜偶像，结果就失败了，被别的国家敌人攻打他，打败了他，甚至于把他俘虏了去，做了他们的人质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很顺利的来接手做他的这个国家的君王。没有别人反对他，没有别的人不同意他，他们都认定，哎，好啊，这个乌西亚做我们的王是太好了，是一个真是最恰当的一个时候来做这个王。所以虽然他只是才16岁，用人的眼光来看，他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什么人生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国家，但是人家都支持他，同意他，让他登基做了这个一国之君。 第二个原因，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导师，他一个很好的灵里头的老师带领着他，扶持着他。虽然他你们年轻没有经验，却在这个很有经验的属灵的长辈的带领底下，让他可以安稳地坐在这个位置的上面。这给我们反省一下，真的我们也需要人家的不断地来带领我们，栽培我们。或者你今天年长了，信主已经很长的时间，你是否也可以也愿意成为别人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上面的一个导师，或者带领别人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甚至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到底他是祭司吗？或者他是一个先知吗？都没有说。但重点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怎么样，他通晓神的末世。当这个人撒加利亚还生活在世上的时候，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受到这个撒加利亚的教导、勉励、提醒和栽培，所以这个年轻的君王乌西亚他就定义来寻求神，为他打好一个美好的基础。哎，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教会里头我们栽培事工、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是那么重要，就是我们帮助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起来寻求神。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寻求神，很多人都在寻求什么？寻求这个世界，寻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寻求他自己个人喜欢的事情。结果这个世界就是纷纷扰扰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寻求，大家人与人之间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都来寻求耶和华、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真理能够让我们更懂得来做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乌西亚王在这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领导人带领他、影响他底下，他就来定义寻求神。弟兄姐妹，今天你寻求神了吗？你人生的方向是有没有定义要寻求神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彼此鼓励，不要受到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和潮流所影响我们，还要不断的定义来寻求神。第三方面，他有一个很好的优势，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他得到了神的帮助。他得到了神的帮助。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没办法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52年。他有神的帮助。圣经上有多次告诉我们说，神帮助他。圣经也说，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哎呦，很好的一个评论，是说因为他寻求神，神就赐福给他，让他在凡事上都能够亨通。亨通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的当中，神还在帮助他，还在带领他，还在安慰他，还在鼓励他，还在建立他。所以人是没有说是没有困难的，一定有困难，但是我们的神比我们的困难还大，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神帮助他，这是很重要哦。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神的带领，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站在哪里，不知道还握在怎么样的光景的当中。神的恩、神的爱是多么宝贵，你要好好的来寻求神。就如果你读这个历代志上下，你就知道寻求耶和华或者寻求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当你发现那些不寻求神的人，他们就一定失败的，反而我们看到寻求神的人，他们就一定能够蒙神的帮助，就算在困难重重底下，他最后还是成功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他登基之后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以及人家都觉得他是很成功、很有成就的一个君王。头一件事情在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说，他把从前让敌人夺去的土地，他要把它重新拿回来，把它收回来。哦，这说明了他重新一次把他的国家扩大，把国家的位置能够更稳定，不再受到外面的敌人的骚扰和影响。他收为以路，以路在哪里呢？如果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 地这个红点的那一点，那就是这个以路这个 地区。今天这个城市还在哪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港啊，因为从哪里就船可以去这个阿卡巴湾，然后就进去红海，然后就通去海大海洋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啊，今天还在哪边？那附近还有一些旅游区等等，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的以色列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和航运的一个重要的要点的地区。把它收回来之后重新修理，那当然它曾经被敌人破坏了所以它要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修理起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好像一个属灵的复兴一样，过去我们在某一些地方做得不对做得不好，以及被敌人就被我们仇敌魔鬼夺去了我们生命很多宝贵的地方，我们失去了太多。但如果我们复兴起来，在耶稣里头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曾经失去的把它收回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这个乌西亚王在首先在这方面他做得很成功，把他父亲的一辈失去的土地失去的荣耀再一次的把它收回来，这是今天我们也有做的。在过去我们如果我们做得不对做得不够好的地区，我们好好的要重新复兴起来，收回我们曾经失去的，让神得着荣耀。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他保护他的国家也做得很好，我们说他的国防的工作上面做得很好他建筑很多城流，也建造很多望流，望流就是有人在守望的，来注意有没有敌人来侵犯他们。他建造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坚固，那就是说这件事情很认真的全力以赴的。今天我们在建造 的侍奉上面，我们有没有尽好我们的本分，或是我们只是三心两意的我马马虎虎的把事情来做好就算了，没有用心来做侍奉主，我们用心的来做，甚至于我们把我们属灵生命都要坚固起来。如果我们带领查经班，带领小组，带领主儒学的，带领小孩子或者年轻人的工作，我们更要坚固他们，让他们信心在耶稣里头被建造起来。还有他在国家的经济方面都做得很好的发展当时的以色列主要是包括有畜牧业，也是还是一个农业的事情。畜牧的意思就是他们有羊啊牛羊群啊牛群等等农业方面他大概都有些种葡萄园啊等等这些事情，这都是国家的经济让人民的生活过得很舒服很快乐也很丰裕，他都做得很好。那就是说他不只是坐在高高的位置上做一个君王做一个统治者而已，他还照顾他国家里头的人民属灵的需要和他们健康上的需要和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看到他就是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方位上面他都尽享他的本分。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不光只是注重某一方面，我们要平衡的来发展每一方面的事情。还有他要建立很好的团队很多人来帮助他，他找到一些人一些很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他，他找到一些人当组长的，那就是一些领袖大能的勇士就是将军总加起来有2600个人，他都是带领的。也就是说不是乌西亚一个人来做事情，他懂得分享他的工作给别人，让人他跟他一派来配合起来，他懂得找到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教会里头需要做的，我们教会里头有小组有团契也有我们的别的事工，我们都需要有团队有人来同工有人来参与来侍奉。这个乌西亚不只是看到自己，他也看到别人的需要，以及他把他的侍奉的团队也建立起来，还有他的军队里头的人数也非常的多。这里圣经说有307500人，他们都是能打仗的，那就是说他们不是没用的军队，而是有用的军队，能打仗的，能够帮助这个君王来攻击仇敌，当仇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来伤害他们的时候都能抵挡他们。今天我们要培训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和基督徒在耶稣里头做主的 军队以至于我们能侍奉主，我们要做主的大能的子民，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都能打属灵的仗，而且我们都打漂亮的仗。我们都感恩，如果你发现到历代志，无论是历代志上或者志下面，他都讲很多数目字，你读圣经会知道的，别的旧约圣经不解这么多，都是他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每一个数目字都代表属灵的含义。还有一方面，就因为他做得这么好，他的名声呢，他的 reputation 他扩展传得很远，传到埃及，埃及在哪里？埃及就在这个以色列的南边，距离这个耶路撒冷很遥远的，但他的名声也传到那么远的地区，那说明了他真的很成功，说明了他真的因为他做事情很认真，以至于他所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好，人家都称赞他，因为他很强盛，强盛的意思就是他很强将，他无论是在管理国家，或者保护国家，或者是来供应人民的需要上面，他做得很好，在对外方面，在国际的当中，人家都尊重他，所以看起来，哎呦，他真的很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美好的开始，他应该一直发展下去，做一个最好的君王，他就好了。但事情上面，圣经说这个人却最后还不是这样。今天首先我们注意我们的名声，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做美好的见证，人家听见我们这个人的名字，他们来不单只称赞我们，也称赞我们的家庭，称赞我们的教会，称赞我们的主耶稣，称赞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的名声不是单单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做反省，要祷告，以至于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乌西亚这个君王，他的名声按照第十五节里头说传得非常的远，传远方的人，远方的君王都知道听到他。为什么？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有人曾经问我说，哎，为什么圣经里头有立王记上，立王记上，然后为什么还有历代记上，历代记上，不是历史上的事情都重复来讲吗？首先告诉大家，立王记上下讲的是北国跟南国的君王，但是历代记上下是讲单单是讲南国的君王，还有历代记上下主要是讲历史的记载，历史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历代记上下讲的是告诉我们在这些发生的事情当中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所以历代志记载的是神的工作，而不单只是人的工作。这里说这个乌西亚王，从人的眼里头看他很成功，做得很漂亮，但其实背后是因为他得了神的帮助，还有这里说是神非常的帮助都给他了，真的叫我们很羡慕他。如果神来帮助我们，不单只帮助我，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甚至漂亮的帮助，美好的帮助，非常的帮助，那我们真的很高兴得不得了。如果要做到这个地步，就好像前面说他要寻求神，他认定神是他的神，只有单单的侍奉神，寻求神作为他生命里头最宝贵的地区，这样他就得了非常的帮助。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拿到神给我们非常的帮助，在我们人生不同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甚至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到神给我们非常的帮助，在于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跟从神来定义，来寻求神。正如在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小说家叫这个查理斯·狄更斯，他曾经在他的《双城记》里头讲了一开头就讲了很好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这是美好的时代，但这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但这也是黑暗的季节。它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语，但都有意思在里头的，都充满了意义。是的，我们常常发现在最好的时候却是埋藏了有最坏的东西，在最光明 的地区却埋藏了最黑暗的东西，常常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人家觉得我很好的时候，我也需要反省， 我有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人家又觉得我 很热心侍奉主的时候，我要反省一下，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讨神的喜悦，没有荣耀神的。乌西亚用人的看，而这个君王都是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光明的季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其实在里头埋藏了很多很坏的东西，以及影响了他。虽然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局，相反却拿到一个悲惨的收场。拿到当一个人拿到第一桶金，第一桶的黄金之后，他应该接下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才是真实的好考验。拿到第一桶金，当然我们很高兴啊，很快乐啊，我们都在庆祝我们的成就啊，但是以后怎么走下去还是最重要的。有人拿到第一桶金，但是他没有好好的为他下面的一步怎么走来做安排，最后他还是失败的，把本来拿到的都失去了，不但失去了本来拿到的，把仅有的都失去了，也都是我们值得来反省的。今天可能你拿到的不止一桶金，还有已经有好几桶金，但是你要好好的来保养它，来保住它，不要让它失去，好好的来被神所使用。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是当他在最长寸的时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圣经两次讲到他很长很长寸很丰盛，但是最后他还是失败，是什么道理？有人说有很多人都经不起失败，失败一次两次他就灰心了， 不要再做下去。但有些人好像乌西亚，他是经不起成功。乌西亚经不起成功，他觉得哎呀，成功多好，人家都称赞我，我的名声都跑得很远了，跑到远方去，人家都知道我了。哎呦，他经不起这些成功，慢慢就走下坡，到后来他是彻底的失败。正如一开头说，他把一块石头放在他的自己的前面，自己没有发现，不知道，然后最后还是被他绊倒了。所以不是人家把绊脚石放在他的前头，很多人都帮助他，他有很好的这个老师，这个撒加利亚来帮助他，很多人都支持他，鼓励他来做君王，但是他没想到最后害了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在最强壮最丰盛的时候，也是我们该要反省的时候，要凡事要小心，凡事注意。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他们很多人的失败都是因为他束缚了他人生里的很多弱点，他以为自己都很成功，做得很好，做得很顺利，他却没有发现原来埋藏在里头还有一些黑暗的东西，他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没有来把他拿走这些黑暗的东西的时候，早晚他会受到伤害，受到影响。他是在人生最高点坠下来的，掉下来的，他爬到最高，但是他一不小心忽略了重要的事情，他却从最高的地区掉下来。你知道在最高的地方掉下来也是最危险的，最痛苦的，这叫我们完全破碎了，没办法收回来的。所以乌西亚这个君王16岁就当君王了，人家都支持他，称赞他，做得挺好啊，你的成就啊，比你的爷爷更好，比你的父亲更好。他在享受他成功的时候，他却经不起成功的考验，最后还是失败。圣经第16节马上告诉我们说，他既长生就心高气傲，哎呦，以至于行事扯皮。哎呦，他心里头不对啊，人的错误都首先从心里头开始的，心里头开始有不对的事情，不好的态度，不好的企图，不好的动机，不好的情绪，都会慢慢影响我们怎么来行事，怎么为人。所以我们圣经说，我们要真的要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怀意念我们都要对得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一生的功效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发现他最重大的困难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心里头有问题，他心里头太骄傲了，是他的问题所在，不是别人。在他前面有些君王做的部队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但这个乌西亚王按照圣经说他没有去拜偶像，他只是心里头骄傲。但是这里这一个心里头的骄傲却是他的致命伤，把他整个人打倒下来。他曾经爬到最高的位置，还是要从高处掉下来，是因为他心里头有骄傲。心高气傲的原文在圣经里的意思是说他的心成为高，那就是说 他把他心放得很高，就是这个意思。神 做我们是这样的，神做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的心脏放在 头里头，看到吗？把心脏放在这里，这人的差不多是中间的部分，不是放在这里。神不要我们的心放得这么高，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心。但是这个乌西亚王把心放在最高的地区，因为他觉得他很满足，他很满意，他觉得没有人好像他做得怎么好，他的爷爷没他做得怎么好，他的父亲没他做得那么好，他总以为他做的是最好，所以他就慢慢的骄傲起来。很多人真正跨不过的一关就是他自己这个重大的一关，很多关他都能跨过，很多困难他都能够克服，最不能克服的是我们自己，最不能跨胜过的是我们自己。真的，你看着很多人的失败在于他自己，不是别人。我们常常埋怨别人，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问题。其实不要埋怨别人，其实要指向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他这个乌西亚王过了很多关，但却过不了他自己的这么重大的一关。所以这是从读圣经，尤其是旧约的人物的当中，我们也学到很多美好的功课。所以不要让这个骄傲把你带走，让你越走越远的离开了神。骄傲这个东西很奇妙的，当你没有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就忽然之间来到，明白吗？它是在你没有提防它，它就忽然之间来到，然后它总是 拖拉着你的手，牵着你的手拉着你走，拉你走怎么样？走去离开了神，这是骄傲。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反省。今天不要让骄傲把我们带走，离开了神。当我们做的最好、最成功，人家都称赞你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注意，因为撒旦、魔鬼就趁着这个机会，他就进来，牵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然后把你带走了。离开了神，很悲惨的收场都是在于我们的骄傲。他既然骄傲，他就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圣经上说他干犯了耶和华他的神，他做了什么？他进了耶和华的圣殿，又在这个香坛上面来烧香。他作为一个君王，他是可以进入神的殿里头来敬拜，但他却不可以在这个香坛上面来烧香。为什么？因为这个香坛上的烧，在启示录所讲的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奉献，而在旧约里头，这个功夫这件事情不是君王来做的，而是大祭司他们来做的。只有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是蒙神的拣选的支派，他们来做这个事情。君王他是管理国家的，带领人民的，去打仗的，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来荣耀神的。但他并不是在圣殿里头应该就做这些事情，但他不管。他圣经说他干犯了神，他的神。干犯这个字，如果你读圣经常常出现的，干犯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他不应当做的事情，尤其是对神的事情你不应当做。如果你做了之后，你就等于是干犯了神，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干犯了神，干犯了神的心意，干犯了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安排，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只是觉得我现在我很顺利啊，现在我很成功啊，现在我有能力，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你又不给我做这些事情？没想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定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他的美好的安排和计划。神如果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就做好我们位置上应当要做的，千万不要干犯神。神是干犯不了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干犯了神的话，神就要来惩罚我们。所以无论我们以前曾经有多少多少的成就，但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乌西亚王他就以为，我以前怎么的成就人家都称赞我，难道这一点点嚣张的事情我不能够做吗？人家不可以做 OK 的，但是我能够做，因为我有成就，我做得这么好，我就可以做。他是任意妄为，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吗？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撒加利亚都教导他很多神的话语，到后来撒加利亚去世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失去了这个依靠，失去了这个人的提醒和教导，慢慢他被骄傲的灵来占据了他，骄傲的灵捆绑了他，结果他以为我以前有很大的贡献，很多的功劳，我就今天我讲什么都可以，我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不对的。乌西亚王做错了，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好像乌西亚王一样也做错了。我们有些时候也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做错了。我怎么热心侍奉？难道我比人家多一点好处不行吗？难道我做了为神付出这么多，为教会付出这么多，难道我不是有 更大的话语权吗？这都是很容易骄傲的灵占据了我们，影响了我们，慢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被骄傲带领我们离开了神，以至于好像乌西亚王一样任意妄为。人家不可以，但是我可以；人家不能够，我能够。但是这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任意妄为的罪是非常严重的罪。他是逾越了自己的位分，他虽然是君王，但是圣殿里的事情却不是他应该要做的。他高抬他自己，过于所当行的。神对我们的人生里头画了一条线，过了这一条线，那就是我们干犯了神。就好像在伊甸园的里头，神都为亚当夏娃给他们很大的自由，但还给他们一个规范，有东西树上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当他逾越了这条界限之后，他就走向了失败，甚至于灭亡。所以箴言讲得很好，箴言十八章十二节大家都听过了，败坏之先，人心怎么样啊？骄傲。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对啊，骄傲跟谦卑是相对应的。我们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相反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骄傲带给我们的总是败坏，谦卑带给我们的总是尊荣。神要尊重我们，因为当我们谦卑的与神来同行。但是太多太多的人好像乌西亚王一样，觉得自己很成功，很有成就，对人民国家都有贡献，所以我骄傲是应当的。但他没想到没有人有这个骄傲的专利权，也都不是不对的。属神的人都应该做一个谦卑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骄傲并不是刹那之间他就生出来的，在骄傲之前总是有很多人给我们有拍掌的声音，鼓掌的声音，喝彩的声音，以及我们慢慢哎呀就忘记了我们得意忘形了，哎呦都太好了，人生太美好了，太顺利了等等，骄傲就来了。弟兄姐妹，骄傲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需要求神来不断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最有成功最风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注意做一个谦卑的一个人。很多人在这个世界里头追求的是成就或者成功，但是神却要我们做一个成熟的人，做一个成熟的仆人。因为很多成功的人有成就的人，其实他们都 没都不成就的没有，但神却培养他要成熟的生命，与神一个美好的关系，亲近神的生命。所以慢慢因着他的成熟，神也给他成就。也注意这样用在基督徒生命里头，今天我们不要单方面的一味的追求成就成功，无论是我们要考试要成功，我们打工要成功，赚钱要成功，我们享受要成功，卖房子要成功，这都是人所追求的，这 也是不是错误的。但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追求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以及我们成熟亲近神。一个成熟的人明白神的心意，一个有成就的人可能他只知道他自己的野心而已，却不一定知道神的心意，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谦卑的人的心深度是确定了他被提升的高度，也是 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如果挖越在属灵生命上 往下面来挖，一直挖下去，做一个谦卑的人，总有一天神就让我们被提升到一个非常崇高的地步。这好像这个英文里头的字母，这个 V 这个字母，越跑到最低，它越往上面就爬到回到最高的地方去。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表面上人家觉得我们很吃亏，没有人家拿到人家的好处，因为你谦卑，但是你不知道，在神的定义和安排当中，最后我们还是被提升到最高的地步。耶稣就是这样，他谦卑的来到地上，甚至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被埋葬了。但神要叫他从死亡里头复活，然后他被升到最高的地步，他的名称为万民之上的名。当这个乌西亚王进入这个圣殿，要做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干犯神的事情的时候，神的仆人，就当时都是有祭司，这个祭司长撒加利亚，他带领着还有八十个祭司，这是八十个祭司都是怎么样，都是勇敢的人，他们就阻挡着这个乌西亚王。为什么说他们都是勇敢？他有一个人敢阻挡这个君王做的事情，尤其这个乌西亚王做了这么好，人家都称赞他，只是仆人怎么敢来阻挡他？如果他们是给这个君王 有体面的时候 就不阻挡他了、啊、你喜欢做就做了吧。但是这些都是神的仆人，他们忠信于神的话语，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万万不行耶，君王啊，你万万不行，不能够这样做。阻挡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因为神的心意是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这些仆人们他们都是很忠心。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去做，他带着一群的祭司，总共八十个人，所以加起来是八十一个人，因为他带着另外有八十个祭司这样做。 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 要来亏欠别人的功夫真的是不容易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万一这个君王不喜欢，就把你们所有的祭司都切掉了，或者把你们都杀掉了。他是有勇敢的心。今天我们要帮助别人，栽培别人，亏欠别人，尤其是这个功夫，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勇敢的心去做，是不容易的。人家都不喜欢听我们的劝告，人家都不喜欢听我们给他们的警告教导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遭殃，就遭受的人家给我们不礼貌的对待和回应，那怎么办？但如果我们惧怕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一个有一个勇敢的心，做应该做的事情，这阻挡那些骄傲的事情，不要让它发生。这个君王啊，不听这些祭司的话，他反而他是生气，他愤怒啊，他说我一定要把香放在香炉的上面来烧香，他一定要这样做。圣经说两次说他发怒，发怒，发怒，怒气生出来了。但是就在他生气动怒的时候，他不应该动怒气，他应该好好的听这些祭司们的劝告，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不听，不单止不听，还要生他们的气。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出手做他的工作。圣经上说，他额头上面，这个乌西亚王的额头上面，忽然之间长出大麻风。 大麻风是什么，在当时 是不好的，是不能医治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些生大麻风的人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得罪神，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灾祸。所以圣经第二十节说，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这是忽然之间发生的。这个乌西亚王意想不到，他没想到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神是掌权的神。乌西亚王以为他是国家的君王，他在掌权，我喜欢做什么都做什么都可以，我任意妄为都可以，但他没想到在最高的神还是在掌权的神，你的生命还是在神的掌权的当中。所以他额头上忽然之间长出了大麻风，忽然发出大麻风，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意想不到，慢慢也想不到，他以为凡事顺利，他怎么长胜，一切都做得这么好，难道我烧一下香不行吗？就是不行，因为他干犯了神。结果这个乌西亚王到死的那天还是长大麻风。从这一句话有人就猜想说，可能他从哪天开始，虽然他知道自己生了大麻风，但是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过错，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所以他一直都在长着大麻风，直到他死的那天。因为他长了大麻风，人家都 不让他进去王宫啊，因为王宫跟圣殿就是在旁边嘛，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把他放在别的宫殿的里头，这个 isolate 的地方，就是 被人家孤立起来的，没有人来碰他，没有人再来管他，他与耶和华的殿就隔绝了，被 cut off， 不在神的殿。他本来是个君王，本来住在王宫里头，本来他的王宫就在圣殿的旁边，与神多么亲近，但忽然之间他的骄傲让他把整个生命都翻转过来，他被 cut off， 被孤立起来，再不如从前。他终生都生活在一个忧伤的被隔离的当中，就好像我们 COVID 的时候，很多人被隔离，隔离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不能够再享受做一个君王的一种威荣，他本来是他的威荣，但现在都没有了。他本来以为我十六岁登基做王，做了五十二年王，我可以一生一世都做王，但他没想到最后的时间，他虽然他名分上还是一个君王，但其实他已经再没有做一个君王的威荣，就是跨名，只有名字上的君王，其实他儿子已经接手了 来掌管他的国家。圣经上说，箴言十五章二十五节说，耶和华必插位，骄傲悔是很严重的字，那就是说 你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可能就是你的骄傲在一夜之间就被完全的拆毁，完全的被消灭了，何等的可悲。第二十三节，这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乌西亚王被埋葬在哪里呢？他不是被埋葬在犹大国的君王的王陵 的坟墓的里头，他还是被埋葬在王陵的田间，这旁边的地区都是属于君王的地区，但他不跟别的君王埋葬在一块，那就等于说他是被边缘化了，不再成为一个君王的这个威荣。他虽然他做王有怎么成功怎么顺利，但是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局，相反是个悲惨的收场。人家想起这个乌西亚王，想起什么？只是想起最后的一句话，说他是长大麻风。弟兄姐妹，过去他所有的功劳好像都被人家忘记了，他过去所有的好处都被人家忘记了，人家永远记得他是一个害了大麻风的人，因为他骄傲，他干犯了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单单追求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或者成功，虽然这些都是重要，但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在神的里头我们有与神有成熟的关系吗？每天都亲近神吗？死亡是生命最终的尺度，问题是当人在量度我们的生命，量度到最后 它是美好的还是悲惨的，人家最后给我的评价是什么话语，这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神到我们来到生命的尽头给我们，神给我们有什么评价。人往往在我们长春的时候就为自己埋下了悲惨收藏的福相，是自己埋伏了，就好像一个石头放在前面，把自己最后把自己绊倒了，失败了，因为他的骄傲。所以失败不是意外，什么是意外啊？很多人不懂，意外就是意外，就是没有，不是 accident， 意外。现在年轻人在电脑上写字都是这样写啊，意外就是没有意外的。弟兄姐妹，很多东西你以为是意外，都不是意外，是你自己造成的。今天我们所做的，都为自己以后的结局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线。今天在灵里头，我们彼此的提醒这件事情如何？我最后我要再回来讲一些比较积极一点的、比较阳光一点的话，就是如何避免在我们长生的时候而不为心高气傲。好像这个巫师方面有三句话，如果我们这个礼拜是有小组聚会的话，我请大家也反省一下。今天我讲的要留下很多空白的地方，留给你们慢慢的来思考、来讨论一下。如何避免呢？有三方面。第一，我们要常常有感恩的心。你懂得感恩，你就不会骄傲；你懂得感恩，你就不会觉得都是我的功劳。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凡事感恩。无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还没有成功的人都好，我们都要凡事感恩。第二，我们要多做反省和悔改。人总有他的错误，人总有他的 不对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懂得反省、悔改、回转归向神，神一定会接纳我们。第三，最后了，我们要谦卑与神同行。一个谦卑与神同行的人是错不了的。我们可以保持有好的开始，也有美好的结局，一切荣耀归给神。Amen.